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下午五点钟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李进你好。
嘿，丁月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好，那么今天首先要想问问李进啊，就是说因为很多买电动车的朋友都很担心充电的问题啊，但是我听说福特公司最近搞了一个免费安装家用充电器哈，这是真的吗？然后这个对于就是说大家买电动车哈，是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促进作用呢？
哎，丁月，这还真的是确实是啊，珍珠那么真哈。 OK， 怎么一回事呢？
真有这么个地友是吧？
真的是有那么个地友因为很多的朋友哈都说，也跟李进谈过，就是你说这个充电啊，始终都是个问题。因为，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呢，所有的这些汽车公司哈，不管是谁也好，就是他们都没有像伊拉马斯克联想到，就是说他在打造特斯拉的同时呢，他就打造一个自己独立的这个充电网。那这个真的一个可以说是，你说的高瞻远瞩也好啊，或者是用那种形容啊，就是说他确实是眼光独到啊，看到这一步，好，
想的比较周到，
真的是比较周到。所以呢，你要是买特斯拉的话呢，当然就根本就没有什么充电不充电的问题，但是你买别的这种电动车呢，就会有充电的问题。还好，
哎，可是之前我记得您也讲过，就是特斯拉把它的那个充电网也开放给其他电动车了，那是不是意味着别的公司也不用担心了呢？
是，讲起来也蛮有意思的，就是别的公司呢，当然你不是说一公司说，哎，我宣布可以了。假如你是一个第三方的电动车的车主啊，你也不会说，嘿，我马上就试一试。很多人就说，我需要试试，我再试一下。但是呢，其实咱们今天讲的这个问题呢，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就是说你买电动车的话呢，大部分的时间你是应该可以在家就充电哈，在家。当然就是表示你有车库，但是在除非你是住在这种寸金尺土的大城市里面哈，这种像旧金山。但是呢，其实不少家庭还是有自己的车库，因为车库本来也就是美国的一个汽车文化，要有车库，对不对？好，那我刚刚看到的就是从10月1号开始哈，从10月1号明天开始，一直到2025年1月2号，大概就给你那么3个月的这个哈第四季度。那福特汽车公司呢就说呢，你只要买任何或者租赁哈，这个任何福特的电动车，包括野马，包括福特150的电动闪电皮卡它呢就会不单只给你一个免费的充电器啊，特斯拉也给你免费充电器，很多汽车公司都给你个充电器。但是呢，就是说假如我家没有这个240伏的这个插头插座，我假如用120伏去充电的话呢，我可以说一小时呢你只能充差不多2-3里路，这个哈，就是说我充一晚，
太慢了，
也就是20-30里，这太慢了。但是假如你有240伏的话呢，我可以保证你充一晚，你什么车都可以充满了。好，那问题是咱们也谈到过多次哈，在咱们其实跟半岛清洁能源做的 seminar 中也提到过，就是说，那我要加一个240伏的，我可能要请这个有 license 这个牌照的电工师傅啊，或者怎么样，那价钱是不是很贵啊？对不对？所以这就变成一个是不是心理的一个障碍哈。但是福特汽车公司宣布呢，只要你明天开始到这个1月2号啊，2025年1月2号，他们就会，你买这个电动车呢，他不单只给你提供一个充电器，而且还会免费帮助你这个在你家里的车库也好，什么地方也好，帮你安装一个这个充电器的这个插座。
哦，就省事儿省钱了是吧？要不然我们自己找电工去弄，还是额外一笔开销是吧？
没错。
那它这个充电器，我想请问您一下，就是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电动车，这充电器是用作什么？就是只是个连接装置，还是说我记得以前您讲过，像是那个福特150，它还可以给家里供电啊？那它有这种功效吗？
对，很多充电，就是福特的至少有这个功效哈，特斯拉的呢，好像只有 Cybertruck 才有，但是呢，我还听说就是加州有一个，一个都是参议员还是众议员哈，他正起草一份这个提案，就是说呢，要求在比如说某一个时期呢，所有的电动车必须提供双向的这个充电和这个输电。哎，你看这个很好啊，但是他这个法案什么时候会建立，咱们现在还不知道哈。但是呢，至少你看，就是说有些立法的这些
想到了，
想
他们想
到了。
到说，这个如果是车主，又能把车变成一个叫做什么蓄电池哈，那就是一个额外的，就是 bonus，是不是？
没错，所以呢，至少已经有立法在这方面的努力吧，是吧？然后呢，记者有这件事儿，就是说，假如您说我是住在公寓哈，我没有车库，那怎么办？
是啊，那怎么办？
那福特呢，在就说可以把这个，就是说，假如你没有办法去安装充电器，它给你提供额外的2000美元的这个抵免额，
OK，就是你不装，但是你也有折
两千
扣
块
可以
钱的
拿。
折扣。对
OK，
呀，
那也不
就
错。
是
其实
win-win situation 双赢了。
是，所以这福特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就是电动车促销的策略哈。
是。
但是谈到福特的电动车，大家可能一时之间想不到什么哈，不像这个特斯拉好像是成为一个既定印象了哈。那您有什么样的就是说福特电动车推荐的车款吗？
福特就是两款，它现在就是两款，一个就是福特的那个 F150 电动皮卡，OK，这已经是不少人在这个采购哈。然后一个就是福特的，它叫野马，Mark
野
E，
马，
哎，那这是一个 SUV，我在街上也经常看到很多人都在开着，车也不错，所以呢，就是大家完全可以考虑福特汽车公司的它的这个产品。
好的，好，谢谢啊，李进，这个非常及时的一个，
哎，对，明天开始，
对对，
对，
明天开始，还没开始呢，我们是预先报告了哈。
是，
好，谢谢哈。那下面还有一个事儿要问李进，就是，哎呀，我听说哈，有那个坏蛋啊，这个叫什么黑客们啊，他们可以通过车牌号就能控制这个起亚的汽车哈。哎，这个是怎么回事？这是他汽车设计的漏洞吗？还是说这些黑客太厉害了，可以就是这种操控于无形啊？
是。其实呢，作为现代和起亚集团哈，可以说在过去年吧，两年呢，就是简直是有点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在那个车辆的那个设计那方面呢，确实有些漏洞。就是它不像别的这些新车哈，它就是说，假如没有这个，比如说没有我这个遥控钥匙啊，你根本就没办法启动这架车。不
它
像是
锁
咱们在
死
电影
了。
哈，看到这个人去 hard jump 你的那个车哈。这不可能。但是呢，这个 Hyundai 和起亚呢，他们就有个漏洞，这是它完全是一个设计上的一个缺陷哈。结果呢，就竟然被这些盗贼啊，在这些社交媒体上曝光了啊，曝
对，
光了这样
抖音上哈，TikTok，
一个软肋。然后呢，而且这些黑客呢，还就是告诉你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你就可以 hard start 这架车。那你
这
想
是什么犯罪教程吗？
啊，对，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现代你自己啊，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其实设计的时候，你不应该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吧，对不对？
是啊，
啊，好，那
那怎么办？
这件事儿呢，就是结果搞的，还有这个 class action lawsuit 也好，就是终于他们因为现代集团呢，它的汽车不像特斯拉那样可以 over the air，就是说我更新这个软件，车必须拿回给 dealer，然后 dealer 还必须要有这个，有这个电脑终端系统，而且要培训到就是会，不然的话你知道有时候你下载软件没下载成功，突然间做了一些不知道什么动作，你的手机或者电脑就变成一块砖头一样，他们叫 break，right 呀？
对。
好，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已经是，可以说是现代和起亚的一个
怎么说，一言难尽了哈，
就
是
说
不应该是吧，
有那么一个黑历史了吧，是吧，
嗯嗯，
这样好。
对，但是这跟车牌号有什么关系呢？
但最近呢，你讲的黑客呢，我应该纠正一下，是白客哈。
哦，白客呀，
啊，
白客和黑客有什么差别？
就是白客呢，他们实际上是一群，就是说独立的这个安全的 security 的这种研究人员哈，
嗯，
然后他们就是专门研究，比如说这个汽车它的保安系统、安全系统。
嗯，
其实特斯拉也被这种白客哈告知过，就是说，哎，你这个特斯拉的软件有一个问题，我可以在某一种情况之下，我可以黑进去。
哦，
哎，当然，
所以他们不是为了黑而黑，而是为了提醒。
没错，没错，那特斯拉也其实呢也经常呢就是就是 reward， 就是给他们一个奖励吧，就是说，哎，你们假如谁能够黑进这个特斯拉。哎，我给你一辆车啊，会给你一些这个啊奖金啊，或者是怎么样，
嗯，
这个已经还发生过几次啊，所以
哦
啊，当然你不是说所有的车，只是说韩国的这个车呢，它又有一个问题，结果被这些独立的安全研究人员呢发现，他们在六月就告知起亚，就说我们找到，就是实际上是怎么样，是从这个起亚的一个车主的这个入口网站，他们叫 Kia Connect，
嗯，
你知道现在很多公司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Connect，哦，那意思就是说我可以远程操纵我的这些，比如说因为现在很号称这个 Internet of Things， 对不对， IoT，
嗯，
就是说这就什么事情我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哈，然后甚至你比如说你现在完全可以用你的手机，你即便是在世界的另外一端，你可以用手机遥控开或者关你的车库门，
嗯哼，是，
对不对？这都是同样道理。那就是说，你既然能开车库门，那你也可以搞到这个起亚的这个车哈，就是你可以 login。还好，它可以 login 呢，主要是起亚的这个 infotainment system， 就是说那个娱乐，和这个信息系统，但是不会影响到你那车哈。但是呢，这已经不得了了，对不对？也它可以解锁啊。只不过就是你开不动这家车，但是你可以进入这家车，这不已经蛮麻烦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他们还好，就是提供了这个信息。那起亚呢，据说他们马上就说，我们已经制作了这个补丁哈，来修补这个安全漏洞。
嗯 ，OK， 好。那他们这个反应我觉得还算是及时的了哈，那希望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是起亚车主的话，那可真的是要打起精神来了啊，赶快联系这个起亚，然后把您存在的这个问题呢赶快解决哈，以免有不必要的损失。好，那我们聊到这儿呢，稍微先休息一会儿哈。各位听众朋友有任何关于啊我们讨论话题的问题，或者您自己哈买车修车，只要跟车相关的问题，我们都非常欢迎您打热线进来啊，可以直接请教李进，或者我们有更进一步的讨论。888-275-1628，888-275-1628。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嗯，李进，在我们接下来这个讨论之前啊，有一个关于买二手车的信息想分享给大家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家不光是买新车，二手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哈，啊，而且又 budget friendly，
嗯。
那么到哪儿去买呢？现在在湾区哈，啊，是可以说是最老牌的 Coliseum Lexus 哈，在奥克兰的这个 Coliseum Lexus， 他们呢有大量各种品牌认证的二手车在售卖啊，因为他们的这个品质全部都是经过这个验证过的哈，啊，而且有很多的选择，然后价格呢也非常的灵活啊，如果你想买的话呢，不妨就去那儿看看哈，啊。同时他们也收二手车哈，啊，你说哎我想换台车开开，那你自己的车想卖的话呢，也可以考虑这个 Coliseum Lexus 啊。那么之前我们有节目当中请过 Coliseum Lexus 的这个华语销售 Vicky 来哈，啊，当时 Vicky 也跟我们讲说这个，尤其是华人。 人朋友特别喜欢去他们店，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全程整个过程都有中文服务啊，无论你是销售啊还是贷款啊，包括你这个整个买车的环节呢，他们都有讲中文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哈。感兴趣的朋友呢，那就可以去看看哈，尤其是买二手车哈，现在他们有大量的库存和选择，都可以去 Coliseum Lexus， 地址是7273 Oakport Street Oakland 啊，那么这个地方，哎，我记得李静你说过你去过那边，它不是传统的奥克兰是吧？它是完全在奥克兰之外。
它是不是？它当然还是属于奥克兰哈，只不过就是说因为最近奥克兰那边老是给咱们华人一种感觉，就是他那边的治安情况，尤其是奥克兰当趟那边，哎，不是那么好。但是呢，就是他们在的地方是在880靠这个海湾这边，靠海湾靠水边这边哈。所以呢，实际上，他们就说客户啊，基本上就是开车到880，从好像 Hangenberger Road 的那块吐一下下来，你就往右一拐，然后就进入他们的那个车行的那个很近哈。在那个地方一共有四间车行，据我了解啊，等于算是一个小的 Auto Row， 这是一点。另外呢，他们在靠近海边的那个地方呢，靠近水边那个地方呢，还有个很不错的高尔夫球场。所以呢，他们那块呢，等于好像是跟那个 Oakland Downtown 那边隔离开了。
是，所以就是如果你有治安问题的这种疑虑的话，其实不用太担心，因为它不进奥克兰 downtown 嘛，对吧？是靠海边那侧。OK， 好，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尤其是最近想买二手车，想买品牌认证过的啊，这个 Lexus 车的话呢，可以去 Coliseum Lexus 去看看，可以拨打他们的咨询热线510-671-8038 510-671-8038。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哈，这是我们导播刚提醒的。最近呢，因为我们有开通这个社区服务热线嘛，对吧？然后是热心帮助于我们的这个社区当中的朋友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哈。然后呢，就有朋友想去搭车去 LA 啊。但是呢，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社区当中肯定也有提供这样服务的朋友嘛，我们就给大家牵个线搭个桥哈，就让各位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这个机会哈。
是。
所以最近如果有想搭车去 LA 的，或者您有这种往来于洛杉矶和旧金山之间的这种客运服务的，都可以告诉我们希望之声哈，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做这个牵线哈，855-955-5227，855-955-5227。好，接下来时间就交给李进吧。
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丁远，你有没有试过，就是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哈，就说很多的时候，你也想，就是说比如说除了看电影之外，对不对？我也想比如说发个 message 啊，或者发个 email 啊， check 一下 email 啊，等等的。
但
是
没有信号啊。
对，没信号，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其实有些航空公司呢就说提供，就说假如你只想发个短信的话呢，just for one trip， 就是你这一趟，可能大概最低我看这价钱大概$10。 OK， 而你想说是做多点什么事情的话呢，那就$20。假如你还想又上网又这个又那个的话，$30，基本上就是
付费服务是吧？
付费服务，对。但是呢，我看到刚刚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 United 哈，联合航空，他们宣布啊，同时呢，夏威夷航空公司也宣布，夏威夷航现在是跟那个阿拉斯加并购了嘛，对不对？
是
啊。然后呢，就是夏威夷不是阿拉斯加，夏威夷航空和这个联合航空呢宣布呢，他们将在明年初，在他们的这个客机上哈，提供这个马斯克 SpaceX 的星链的互联网的服务。
哦，是吗？
而且呢，就说这个互联网服务，而且是免费的。
不用钱就可以上网啊？
对，不用钱可以上网。
那怎么参加？
没有，你到时候就是他根本在每一架客机的那个地方，他就有一个 web page， 可能比如说 UA， 这个就是你只要click UA， 你就上网了，就那么简单。
那真的是好事了哈。那这样的话，就是想要有这个叫做什么，没限制的哈，就是坐飞机也能网络漫游的朋友，可能就会去选这是哪家阿拉斯加是吧？
是夏威夷和联合哈 United， 2025年开始。 2025年开始。Okay, 据联合航空表示它2500多架客机啊，因为大公司嘛，对不对？
嗯，
啊，全部都会，就是说当然它不会说一天就全都装上，它是就是说马上陆陆续续，就是说每一次这个飞机在进入维修的时候它就自动安装这个天线。
嗯呀 ,OK, 好。
看样子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对经常坐飞机旅行的这样的话呢就是非常这个怎么说，非常有帮助哈。
方便嘛，一般坐飞机多的都是商务人士啊，
是的，
你就坐飞机那几个小时如果能处理点公务啊，写写 email 是吧，
哎
那也这真是方便很多哈。
没错，
所以明年吧是吧，明年才能开始，
明年开始，对。
嗯，好，那到时候开始了我们也提醒大家一下。
哎没错。
OK。嗯，好，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我听说有一个叫做最值得推荐的，是能拿到$4000电动车税收抵免的插电混合动力车哈，是哪一台车呢？
嗯，这里咱们跟听众朋友就是来提一下哈，就是你除了其实你买这个新的电动车，你可以拿到7500块钱的税务抵免嘛，对不对？
嗯，
up to 哈7500块，但是呢，就是说假如你买一个二手的。记不记得咱们上次说像这个租车公司 Hertz 他不是在那儿大力倾销他的这个，因为他发现呢他那时候好像是跟特斯拉也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合作关系，后来就发现呢双方并没有在这个蜜月啊这个last 太久，然后呢他现在其实抛售了很多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3啊这种车哈。其实买二手的这个电动车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因为它第一的价格低啊，对不对？而且电动车本身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那但是怎么样你才可以满足这个税务抵免的要求呢？就是第一，这个销售价格必须是$25000以下，不超过25000。
哦。
OK。第二，这个车龄必须要2年，那就是说，假如你今年买，2024年买，对不对？你就需要这个车本身是2022年。或者早一点或者更早的这个车型的年份啊，然后呢就是普通的这些像 Model 3 Model Y 啊等等的都符合这个要求。同时呢假如你是买这个插电混合动力车的话呢，其实今天咱们就讲的是插电混合动力车啊，然后这个电池的容量呢至少要有7000瓦时啊才能 qualify 符合这个联邦的这个要求哈。
OK，
好，那这里呢我们就给听众朋友推荐几个，一个呢就是2024年的这个
哪款车
？Chevrolet Volt， 2024年
Chevrolet Volt。
但是呢，我先在这吊吊大家的胃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嗯，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打开了，888-275-1628，888-275-1628。任何这个有关于车方面的问题啊，无论是买车、卖车还是修车哈，只要您有不懂的、不会的，想进一步询问一下的呢，我们都欢迎您拨打热线啊，888-275-1628。
好，
嗯，好，下面请李进继续赶快来说一说啊，刚才你说这个值得。购买的哈，就是他有资格获得那个电动车税收抵免的一款混合动力车哈。为什么是2014年的这个 Chevrolet Volt 呢？
呀，14到18，我是说这个意思哈。
Okay.
就是他这个车呢，其实蛮不错的，因为它是一个插电混合动力车，所以呢，假如你有自己的车库也好，或者有充电的，再比如说公司哈，假如你一天这个通勤是少过50英里的话呢，你基本上。周一到周五你完全是纯电动，就像开一个电动车一样。哎，但是你说哎，我今天要开远一点，比如说我想去 Sacramento 开它200里哈，那它马上呢就电池消耗完了之后就可以用它的那个内燃机汽油发动机呢作为这个续航力的延长，它呢这个 mileage 可以到42这个 miles per gallon， 那走300里没有问题呀。所以呢这款车其实是蛮不错的，那记得是2014到2018 Chevrolet Volt 啊，这样
好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谈到过多次的2017到2021年的，丰田 Prius， 这个它叫 Prius Prime，OK，这个 Prius Prime 呢， 这个
Prius Prime 跟 Prius 有什么差别呀？
这是 Prius 呢，就是一个混合动力车，大家都其实蛮熟悉的哈。
嗯、
然后 Prius Prime 呢，它是一个插电混合动力车，它那个电池呢大过普通的 Prius， 然后它可以提供长达25英里的电动的这个续航力，纯电动续航力。
嗯、
普通的 Prius 呢，大概可以有你大概打死也就开1-2英里吧。1-2英里、
okay.
哎，它的电池很小，而且呢你稍微这个油门踩这个大力一点的话呢，就马上它就转回这个内燃机的形式哈。对，所以呢、
okay.
就记着2017到2021年的丰田 Prius Prime。 好、
嗯、好，还有什么车款呢？
还有一个呢，就是2022年的三菱就是 Mitsubishi 了， Outlander，它也是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这个 SUV， OK， 它的电池呢比较小，也就是能够走24英里左右，跟那个 Prius Prime 差不多， OK， 但是它毕竟还是一个那个插电混合动力车，所以这架车呢它是 SUV， 所以呢也值得大家考虑哈。哎，然后另外一款呢是2018到2019年本田的 Clarity插电式的混合动力车，本田 Honda 叫 Clarity、
嗯、
这架车其实很有意思，但是本田呢就不是，它就是有点像一个 Honda Accord， 但是呢它更高档一点、
哦、
它呢、
嗯、
就是是因为本田在混合动力这方面呢确实是落后了丰田 一大截哈。那他自己推出这款呢，我当时也觉得很看好啊，我觉得哎，你知道，假如我能早点知道这个，说不定我当时没买特斯拉，我就买这架车了，对不对？
哦，真的？
哎，对呀，就或者租它。
okay, 为什么？
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比起刚刚我们讲的那个 Chevrolet Volt，、
嗯、
因为后来 Volt 就不生产了嘛，到2018年，就是它就不生产了。但是呢，本田是从2018年开始生产，怎么知道？昙花一现，2年，他就把这架车停产了，就不在美国市场。这个出售了，但是它的电池也不错，续航力呢能够达到48英里哈，蛮不错的。然后呢，平时的油耗呢都可以达到42 miles per gallon， 每加仑42英里哈，所以这架车也不错。哎，最后一个呢就是2017年的 Chrysler Pacifica， 2017到2022年 Chrysler Pacifica， 它是一个 minivan， 同时它又是一个这个。插电混合动力车，充满一次电呢，你可以这个行驶差不多33英里吧，33英里呀。
哦、oh,，OK，
呀，
那也不错。就是说，如果是短程通勤需要的话，你完全都烧不到汽油是吧？
对，
这个充电的
完全100%
能符合。
对，
OK， 好，谢谢李进的推荐哈。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哈，还可以这些车全部都能拿到4000块抵免是吧？税收抵免。
是的。
好，谢谢。那听到这儿，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对于买这个插电混合动力车还是这个传统的混合动力以及电动车哈，购买方面有什么样的疑问疑虑哈，或者您在犹豫什么，不妨都打个电话进来跟我们聊一聊哈。那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也可以问一下李进，888-275-1628，888-275-1628。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说中国哈、啊、在造一款跨界车，而且呢这个一旦我们溺水的话，这个车它居然可以帮我们把玻璃窗打碎哈，真的是这样吗？它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是是是，我觉得这蛮有创意的哈。记不记得咱们上次节目还是上两次咱们就谈到过啊，就是假如自己车子不幸哈，就是哐一下开到水里边去了，对不对？那在那个时候你可能没办法把这个车门打开。那怎么办？就是它那个玻璃本身就很硬，而且上次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那个妇女哈、啊，她自己不知道怎么搞的，把自己锁在车子外边，记不记得那个新闻？结果呢，她小孩在里边，所以呢，她当时这个妈妈就急了，就是想打玻璃，但是这个玻璃打不烂呢。现在这个玻璃安全玻璃实际上是蛮强的。但是那么说吧，后来终于在另外一个旁边的一位也是在充电的一位人士的帮助下，他们终于打烂了这个玻璃哈。好，那我们就介绍了一下，就说你需要一种 有点像尖尖的那种锤子哈，哎，
安全锤，
安全锤。
我记得那种大的客运车上有，
哎，
或者是什么火车上有，但是确实这种私人汽车上面好像没有配备，是吧？
对，
我们自己买。
你放哪儿吧，对不对？这是急了的时候，你说我是放在手套箱呢，还是放在中控台的那个什么地方啊，还是怎么着哈？就是说，其实你看，这也是一个汽车设计的，就是说，你是不是应该提供一个这种？就是非常
紧急备用，
哎，紧急备用就放在车门上，或者每个车门放一个，或者怎么样？哎，中国的这个极客哈，英文 Zeekr Z E E K 二这间公司呢，它新出了一个7X， 啊，它是一个这个 SUV 哈 ，7X， 然后呢，他们这架车其实我看，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在中国大陆设计的这个车啊，我不能评价就是它的可靠性如何啊，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也有一些新闻就说这个它的电池啊质量参差不齐，对不对？
是
啊，有的是就说开着开着就着火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架车呢，我觉得在那个人机这个界面哈，它提供了很多的，我觉得特斯拉都可以 benefit 跟他们学两手。
哦，真的？
哎，你比如说这个天窗，对不对？
嗯，
我来一个电动的这个遮阳光的，我不用手啊。特斯拉到现在的位置，你都得自己去 Amazon 去买一个这种网状的这种遮阳板啊。我觉得这太不够意思了哈，得跟马斯克讲一讲这玩意儿呀。然后呢，他们
这个任务交给你了，已经。你跟马斯克说说吧。
我打了半天给他电话，他不听。好呀，
再打
啊，继续打。对，然后它后边的那个凳子啊，就是可以完全是那种老板级的，就是说底下还有一个就是垫脚的那样可以抬起来哈、啊，等等等，就是说它很多这些细小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车门的这个玻璃窗，你可以拉起来一个那个遮阳的那个，就非常好。所以它呢，而且在车门上就有那么一个拉线的一个东西，你一拉那个东西，啪一下它就可以把这个玻璃给你打烂。
嗯，
好、
okay.
呀。
所以这个还真的是关键时候，平时可能用不到，但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哈。
是，
嗯，好吧，那就看马斯克会不会抄作业了。
嗯、
平时都是这个很多就是别的企业来，别的国家企业来抄我们哈。但是有的时候其实这不算是抄，而是这叫做互相借鉴，然后能让这个产品的特性性能变得更好。
是，
其实最终让我们消费者能受益哈。
是的，
但前提是要合法的，这个合理的。这种借鉴哈、好，反正就是希望它这些车的性能能够不断改进吧。说了这么多呢，又到了咱们该休息的时候了。888-275-1628，刚好这两分钟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赶快打热线上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嗯，好，接下来想请李进讲讲这个福特啊，听说最新有召回是怎么回事呢？
啊，
什么问题？
福特的它是这样哈，那个它有一个这个发动机的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大家知道发动机呢，它四冲程发动机呢，它有进气阀和这个排气阀，对不对？
对，
它就是这个进气阀、排气阀本身呢，实际上福特不生产这个东西啊，福特是从它有它的供应链、供应厂商，来生产这个进气阀。哎，这进气阀就是一根，就像一根长的、长径的这个蘑菇一样哈。好，它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在它生产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就是因为都是那种高强度的钢啊。你想看这个发动机，你一分钟就要几千转，然后它这个进气阀、排气阀就要开几千次啊。然后你10年20年开下来，哎，怎么知道呢？就是他这次呢，就发现这间工厂它在生产的过程中，它用的那个金属啊，它那个又出了一些问题。哎，你知道金属有的时候太硬也不行，太软也不行。啊，就总之就是它这个材料上出现了问题，结果呢就会，目前呢根据福特在到8月底的时候，福特呢已经记录了在全球有811项，这个保固索赔，啊，811项， 那其中呢有267项呢这个是现场，就说那个车就马上出现问题哈，然后那个和这个阀门破裂有关的这个客户报告啊，所以呢这个美国的这个 NHTSA 啊就马上批准让这个福特公司呢在就说在北美哈要召回差不多103,000辆这个汽车，主要的车型是2021年到2022年的福特 F150 皮卡和这个福特 Edge，这是 SUV Bronco SUV Explorer SUV Lincoln Nautilus 和 Aviator。 那有故障的发动机呢就是福特的 2.7 升和3升的这个涡轮增压的叫 EcoBoost V6 发动机，哎，就这样。
So, okay, 好，
yeah,这个、
所以大家如果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是这个福特车车主哈、啊，尤其是以上有召回车型的话呢，得多加留意是吧？等着是要等 dealer 联系我们是吧？不是我们联系 dealer。
dealer 会就是说他们会按照他们的那个购买记录哈、啊，他们会和这客户这个联系。假如您就是觉得哎我不放心啊，我还是自己联系一下这个，你可以联系直接联系车行，告诉车行你的 VIN number 对不对？或者是呢上网去 NHTSA 的网站，你只要其实 Google 一下，你就说我这个车的 VIN number 是那么多，有没有 recall， 他马上可以给你现在大数据的这个东西很容易找到。
OK， 好的，好，谢谢李进的这个建议和提醒哈。最后一点时间，看看李进要不要跟我们对比一下哈，这个宝马的M2 哈双门轿跑车和特斯拉性能之间的这个差异呢？
嗯，我也一直在留意啊，因为以前呢这个宝马呢，就比如说宝马三系列哈，其实确实是可以说是，至少在硅谷啊，很多很多朋友啊都喜欢开宝马呢，就是。这个宝马三系列呢就是最适合这种咱们做工程师的啊。然后呢你在比如说开始家庭成员多了不是一个人了哈，然后呢宝马五系列呢是吧对，好，宝马三这个三系列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宝马 M3 呢后来又出了 M2， 都是这个双门轿跑车哈，性能非常高。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就是它很有意思，我就对比了一下特斯拉的 Model 3，其中有一款是也是高性能叫 Model 3 Performance。 然后呢这个宝马的 M3 呢它是这个三升的这个直线六缸发动机，而且这马力啊确实是蛮不错的，300多匹马力，然后那个加速力啊也是0到63.8秒啊。那这架车呢它的这个我刚刚说错一点，它的马力是450马力，相当不错，加 Turbo 450马力。然后呢就是现在呢它基本上呢特斯拉的那个 Model 3 Performance 就等于是跟它 Mano a Mano 这是对着干了，可以说就是说两架车的大小和这个性能都非常非常接近哈。然后呢特斯拉的 Model 3呢它的马力是多少呢，是510匹马力啊。然后呢它的这个价格呢 Inside 是宝马的就是起价哈，这个 M， 这个宝马这个我讲错了 ，M2 哈 ，M2 跟 M3 差不多，但是比 M3 稍微便宜点，起价64,000。然后特斯拉 Model 3的 Performance 呢，起价54,000，哎，便宜了差不多10,000哈。然后呢，一个是这个后轮驱动，那然后特斯拉的是 All Wheel Drive， 所以相当接近啊，两架车，而且呢，它这个加速力呢，据说比这个宝马的这个3.8秒还要快。它基本上是2.9秒到3.3秒，
哇、
wow,
哦
，so
OK，
呀、yeah, ，
基本上就是相当于特斯拉哈，就是也不错呢，对不
对？
对
就是
在某些
在这些方面，它确实就是超越了这个宝马，而且的销量也超过。
啊、
但是有一点
啊，
宝马那架车有手排档哦，对，
手排档是算是什么优势呢？就是有人专门追求这个吗？
哎，当然，确实是这样。Yeah. 啊，会开手排档的这个，哎，这个操控感，而且呢，它那个，就是换挡的时候啊，听那个发动机的那个排气的声音呢、啊，也确实蛮有意思的。
OK， 好，我觉得我不知道美国人有没有买外国车、欧洲车情节哈，就是因为毕竟宝马就不是美国本土的嘛，是吧？特斯拉
是宝马那一向是一向是，就是说 硅谷的这个成功人士啊，绝对是喜欢宝马。那个时候
是啊，就是他有一种情节在嘛，就像我们以前在中国喜欢这个欧美车一样，就美国人我看好多人喜欢欧洲车，
是
就觉得更高端一些啊，这设计更精美一些哈、
啊。主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美国，美通用、福特和这个 Chrysler， 他们没有一个类似的车辆。
嗯，没错。
啊、所以呢，就变成你要想，哎，我想来一个。这个 M3 是四门嘛 ，M2 是两个门的嘛。我想有一个这个两门或四门轿跑，有这个马力又够大，这个又有手排档等等等，操控性能又非常好。
嗯，不容易。
看来看去还不容易，对。
但是你看 Model 3现在就基本上不就你说不是不逊色了啊，而是很多地方都是超越它的。但是哎，最近。我记得上次您讲这个 Model 3加上那个税收抵免，其实是还蛮就是还有一些优惠的啊。现在还有吗？
有，一样有。对，
啊
，Model 3就是说所有的电动车都有这个税务抵免啊。所以听众朋友呢，就是说你购买的时候，其实不管你买宝马、买特斯拉也好，谁也好，就说注意这个税务抵免啊。当然，电动车才有税务抵免。对。
但是那个，我记得上次您讲过，就是它有一个数量的限制，是吧？就是特斯拉，比如说卖到多少万辆就没有了。
现在没有，
所以现在还没到那个。
没有没有，现在没有。过去有一段时间呢，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刚刚特斯拉他们和电动车出来的时候，特斯拉也好，通用汽车公司也好，后来丰田也好，就是他们卖了20万辆之后呢，就这个税务抵免就没有了，就开始取消。
哦、
但是后来拜登上台之后。
哦
在拜登政府的这个新的 policy 哈、啊，现在没有上限、
okay.
至少现在没有上限、
嗯、好这个如果再换届大选之后就不一定了、
嗯、
对反正到时候我们都会随时随地为大家追踪啊最新的这些政策哈、啊，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好非常谢谢李进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让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喽、哦。